给您播读生于1899年安息于1981年的20世纪英国福音派运动领袖中马田博士的选章，清心的人有福了。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先来聆听和诵读非常熟悉的马太福音五章一到十二节，这一段论的就是福，这跟以下要分享的内容息息相关。经上怎么说？耶稣看见群众，就上了山。他坐下之后，门徒来到他跟前，他就开口教训他们：心灵贫乏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爱慕公义、如饥如渴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怜悯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悯。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看见神。使人和平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遭受迫害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的缘故辱骂你们、迫害你们，并且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你们应该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他们也曾这样迫害。现在我们要来到整本圣经中一处最多人谈论的地方，凡是对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这句话，稍有一点认识的人都只能带着自感不足的心情去接触这节经文。自有这节经文以来，属神的人便对他注意，而且有不少为这节经文而写的巨著，要设法把这经文详细的阐述。当然无人能够希望凭着这一章书便可以把这节经文阐释的详尽透彻，事实上没人能说透这节经文。尽管有不少阐释这经文的著作或讲道，但是这经文仍是让我们看不懂猜不透。或许我们最能办到的只是抓着一点中心意思而加以强调罢了。我认为另外一个重要的是思想这福气的背景，以及它和其他几种福气的关系。正如我们所见，主并不是随意挑选这些经文的，显然这是一串固定的思路，我们要做的便是把这思路发掘出来。当然在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必须要非常小心，要设法从圣经中发掘出它的先后次序，是一件有趣的工作。不过在定先后次序的同时，很容易就会加入了自己的见解。阐释圣经的各卷书，不错，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但危险的是我们在分析经文时常会歪曲了原文所要传递的信息。因此当我们要这样寻找这经文的次序时，必须要谨记这个警告。我认为下列的问题可以帮助我们明白经文的次序。第一条问题是，为什么这节经文要放在这里，也即是马太福音的五章八节，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看见上帝。你或许会认为这节经文应该放在开首，因为在神的子民眼中，神的形象是至善的，而一切的努力也是以至善为最终目标。得见神是所有宗教的整个目标。不过这节经文现在不是放在前头，不是放在幕后，更不是恰好放在正中央。于是我们心中立刻会想，为什么要放在这里呢？我认为这或可做如下的分析，而第六节，也就是马太福音第八章第六节，也可以提出一点解释。第六节说的是，爱慕公义、如饥如渴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第六节所说的福气是在八福的中央，它前边有三种福气，而后面是另外的四福。如果把第六节看为一条分界线，会帮助我们明白为什么现在所要研究的这一节经文要放在这儿。首三种福气都与我们内心的需要有关，那就是虚心，因自己的罪而哀痛，因真正明白自己的本性和自我中心，这摧毁我们整个生命的可怕东西，而显得温柔。第三节说，心灵贫乏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第四节，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第五节说的是，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这三种福气都强调深入认识本身需要的重要，然后便进入能够满足这些需要的一种大福气，就是神所供应的。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见到本身的需要，我们便饥渴慕义，然后神给我们奇妙的答复，使我们得到饱足，完全的满足。由此我们要继续看看得到满足及饱足之后的结果，成为连续人的人，清心的人，与使人和睦的人。之后便是这一切的最后结果，为义受逼迫。我认为这是研究这段经文的方法，它由开始引入至中央的一节经文，即饥渴慕义，然后描写随着而来的结果。在首三种福气中，我们像在攀上高山，在第四种福气中，我们到达了山巅，然后呢，我们从高山的另外一面下来。不过当中还有更加紧密的关系，我认为随着中央第六节经文而来的三种福气与引入这节经文的首三种福气是互相呼应的。连续人的人是那些见到自己灵里贫乏一无所有的人，正如我们所见，这是成为连续人的人最重要的一点。只有当一个人能这样的认识自己时，才能对其他人有正确的见解。因此我们可见到连续别人的人，便是察觉自己灵里贫乏，因而完全倚靠神的人。我们再来看看第七到第十节怎么说。怜悯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悯。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看见神。使人和平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遭受迫害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现在我们所要研究的一节经文，即清心的人有福了，是与第一组的第二节经文，即是哀痛的人有福了，有相互关联的。他们为什么是而哀痛呢？我们见到的是他们为自己的内心境况而哀痛，为自己的罪而哀痛。他们哀痛不仅因为自己做错了事，还有的是因为他们仍想做错事啊。他们明白自己的败坏，这是令他们哀痛的原因。这便是和清心的人有福了扯上关系的挂钩。那请问谁是清心的人呢？就是那些为自己内心不洁而哀痛的人。因为要得到一个清纯的心的唯一方法，就是先要看到自己内心的不洁，然后为此哀痛，直到你的心得蒙洁净，这是唯一的方法。同样，当讨论使人和睦的人的时候，我们会发觉使人和睦的人就是那些温柔的人。一个人若不温柔，便不能够成为使人和睦的人了。我不想花太多时间去讨论有关次序的问题，但从这世上我们可见主的定义安排，也就是有层次的三个需要， 然后是满足，再然后是随之而来的结果。我们会发觉这些结果是对应着初始引进的三个需要的，即表示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这句奇妙而荣耀的话所要强调的是在内心的清洁，而不在这句话的应许。我再重复，这句奇妙而荣耀的话所要强调的是在内心的清洁，而不在这句话的应许。我们若从这个观点去看，便可以明白为什么我们的主采用这次序了。您刚听到的是20世纪英国福音派运动领袖之一的中马田博士 David Martin Lloyd-Jones 的选章，清心的人有福了。